解读澳洲商业动态，深度剖析经济趋势。 SBS 系列播客澳洲经济观察，为您呈现最新的商业洞察。澳洲经济观察，中国总理李强在澳洲的四天的访问行程呢，如期结束。之前跟我们的通讯员温若浩呢，也聊到了很多经济领域的事情啊。那这次很多华人会很关注的一个是中国对澳洲的公民单方面免签的这个新闻。但其实在周一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其实他们还签署了很多的备忘录或者协议。所以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来聊一聊这方面经济方面的这样一些合作。那温若浩，我想您当天肯定也是看了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嘛，你有没有做一些观察之类的？
你讲到的就是关于他们的一些备忘录啊，其实好像看起来签了好几个不同的或者不同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但是呢，你从形式上和从内容上来说呢，是比较的可以说是一些比较 high level，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相对来说用词是比较普通或者没有太多细节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吧，因为也看到了它名字叫谅解备忘录，那它里面并没有非常细节的政策啊或者许诺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不适宜从中解读过多啊，因为确实缺乏细节啊。我觉得呢，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更多是从一些大方向来看的，就是说可能需要更加关注大家讲这谅解备忘录主要是在哪几个主要方向。而不是说每个方向细节有哪些，因为其实没有细节。
是，那主要是有哪些领域呢？您关注到？
从他实际讲到的或者涉及的话呢，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有那么两三个方向吧。一方面呢，和贸易肯定是有关系的。那么从这一次的行程到过程当中陪同的人员，比如说一开始先去了南澳。当然了，借口是南澳有一只大熊猫，但是呢，实际上去南澳呢，陪同的是贸易部长，那么呢，也有相关的一些进一步的农贸的一些贸易制裁的进一步的解除，然后呢，也去了西澳，那么西澳呢是主要和矿相关的，甚至呢和氢能相关的一些方向，我们上次也谈到了，那么这些方面呢。都体现出双方还是希望在贸易上呢能够保持一定的合作啊，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方向。那么除了这个大家已经知道的话呢，另外有两个角度的话呢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呢是谈到了非常多的文化交流，包括中国给予澳大利亚的公民一个短期的旅游的免签，这个呢可以说不完全出乎意料吧，因为确实去到了新西兰之后就第一时间宣布了，那么相应的话呢在澳大利亚也立刻进行这样的一个宣布提到了文化交流交往等等，双方都提到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教育从旅游留学这些角度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推进吧，甚至双边的一些文化交流的项目。我们看看后面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文化交流的项目会被推动啊，这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方向吧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可能我们知道，比如说中国此前对于到澳大利亚留学啊等等旅游啊给出过很多所谓的警告，我们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松动啊？包括到澳大利亚的这个旅游团啊这样的一些组织上会不会更旺盛一些？包括在宣布了免签和促进双边的旅游文化交流之后呢，有听说一些主要的航空公司可能准备增加中澳之间的航班，从这些角度来讲呢，都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领域呢非常有意思，专门讲到了新能源。那我们在之前提到过，像李强总理去到了氢能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
我们提到过，在澳大利亚制造的计划当中呢。有一部分的这个新能源相关的制造甚至政府或者澳大利亚的本地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社群呢提出了可以引进中国的技术，可以跟中方合作。当然这中间具体的实际的意愿和实操是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起码这个领域或者说能源领域呢是值得关注的。
所以从您说的这个后面两方面，无论是从文化交流还是能源方面，其实这都是很高层的对话，可能就是未来需要怎么样去落实，或者可能会有哪一些进一步的消息，可能都是一些未知数，要等待时间的发酵，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那说到这个气候变化，其实在周三刚刚宣布了一个消息，是来自联盟党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下一次联邦大选中当选的话，可能马上要就要推进这个核能的这一方面，对外公布了7个拟议的这样一个核电站的选址啊，等等等等这些消息，看起来气候变化以及能源方面好像变成了两党他们在下届联邦大选到来之前的一张牌吧，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分享？
气候相关的议题的话呢，挺有意思的，因为在这方面呢，联盟党或者保守的这一端的自由党联盟吧，他们的看法呢，相对来说始终在这方面是不大主动的，或者我们知道早些时候呢，包括一些早期的自由党领导人是否认气候变化的，或者呢是怀疑气候变化的。那么在环保的议题上，在减排的议题上，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呢，澳大利亚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呢，是相对来说落后一些或者迟滞一些的，而其中呢，自由党呢是这个迟滞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工党反而在这方面是比较用力的，而且我们在从政治角度啊，在上次选举的时候可以看到，自由党输掉的非常他们的铁非常多的一些铁票仓啊，他们输给的对象呢都是一些要求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女性的独立议员啊，这个现象也非常的突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Peter Dutton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应对的方案呢，是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向。但是呢，他显然呢也不想让自己和工党甚至绿党的同质化，所以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核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如果我们仅从能源或者能源制造的技术角度出发的话呢，核能是一个非常清洁的能源，它不产生任何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呢，它可以小型化。它这个发电的这个能力呢是比较强的，但我们也知道核能最大的问题永远是核泄漏，一旦核能的这个核电站出现了泄漏或者出现一些不可控的状况的话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这种后果产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但一旦发生之后呢，造成的后果是极度严重的。这也是为什么核能在全球范围内始终没有办法大规模的推开。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想法从技术上呢是可行的，但是在实操上可能难度挺大。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家附近有个核电站，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那么在政治上能不能获得这个更多的支持呢？我觉得很难确定。如果从长期的全球的能源发展、清洁能源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呢，如果对于核废料的处理和核泄漏的处理有非常稳妥的方案的话呢，它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清洁能源的方向之一，但是呢，我们知道目前的全球的清洁能源方向主要集中在风能和太阳能，而风能和太阳能呢，事实上无论从成本上、从发电量上，从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来看，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它的成本其实现在已经比火力发电要低了，它的发电总量或者未来可见的发电总量并不低。它的核心问题在于储能，而储能的问题在于电池等等等等。所以呢，另外一个核心的方向都是和储能有关的，包括像氢能。我个人的观点，在各种各样的因素的这个影响下呢，可能未来的核心方向还是往着光伏、风能，然后呢，重点的瓶颈呢是在于储能、电池相关的，甚至氢能也会在当中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储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相反呢，核能呢它一定会有自己的位置。但是核能很难变成一个非常主流的能源的来源。
非常感谢您很详细、很专业的分享，让我们对着能源领域大概的情况有所了解。好的，非常谢谢您。